跟着人性啊，我们的 flesh 肉体自然的反应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呢我就报复，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叫我们是说不要为恶所胜。大卫见了拿巴啊，很不高兴，他面对很多的试探仍然以善胜恶。在那个时候呢，一个没有撒母耳的时代，扫罗呢更加肆无忌惮了。撒母耳死啊，死了，以色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你知道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啊，好像海德；扫罗后尾的时候啊，又像啊 Dr. Jekyll。 我想你们应该记得哈，上次讲的。那么有两个大卫受试探的场景，大卫几乎失控了。他对拿巴呢好像是海德，对扫罗呢又好像杰口。这个不是说只有他们两个人所经历的，所有的人都很难逃避这种内心的征战。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是面对生命的低谷。其实或许题目更好应该是叫做啊，经历属灵的征战啊，这是低谷呢一定有的。就好像小 baby 啊，最近有没有人刚刚是生小 baby 啊？有没有OK， 小 baby 生出来，哎呀真是太棒太棒了，没有多久他就开始生病了，又发烧啊，又流鼻涕啊，又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个是让睡也睡不好。但是实际上啊没事儿，这一定要经过的，他是在操练他的这个immune system， 那小孩一定会经过的。那你说啊，小孩长大了之后就不会经过啊，这个永远一直到你死你都要经过这些，经常的是一种操练。 OK， 好，现在我就请我们的读者来帮我们把这一段读一下，很快的把它读一下啊。
只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俄玛的儿子雅吉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雅西暖和雅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大卫对雅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当日雅基将喜格拉赐给他。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4个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里，从舒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雅吉。雅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雅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是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雅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雅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非利士人来到书面安营，扫罗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 扫罗请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乌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给我为我招上来。妇人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妇人呢？扫罗向妇人说，妇人起誓说，你必不因这事受刑，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负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一个老人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呢？扫罗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我，且与你为敌，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中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行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明白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师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恐惧，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吃了可以有力气，可以有气力行路。扫罗不肯，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起来。妇人急忙将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转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走了。非利士人聚到亚佛，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面。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对他说，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人吗？雅吉对大卫说，叫大卫来对他说，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仇敌忾不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大卫对雅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雅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随从你的人回去吧。于是大卫和随从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照顾我们你吸引我们在主日清晨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来感谢并且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些福分以及灵粮。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将众人的心全部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赐下来这个感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见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你所赐福的，是我们能够不仅仅是明白，更能够遵行。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最近才 才注意到常常有人用这个 Alexander 亚历山大这个名词，原来是亚历山大。一个人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啊，常常是影响深远。 OK， 你看大卫啊，他多次逃过扫罗的追杀，而且还两次放过他，但扫罗真的会就此罢休吗？即使他两次都有悔改，对不对？他的悔改是真的吗？我们不能够肯定，但我们假设他的悔改是真的，这魔鬼会不会放过他？我相信他的悔改是真的，但是呢，魔鬼不见得会放过他。OK， 所以他提心吊胆之下呢，大卫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那扫罗所受的压力呢，那更是咎由自取哈。他的职责本来是对付以色列人的外患非利士人，他是王啊，这是他的职责。但是呢，他不干正事，他竟然处心积虑的要对付他的内忧大卫，他的心腹之患。结果呢，现在大敌当前呢，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之际，扫罗也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我们今天就看这两个人，要从这两个人他们的决定当中，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啊。所以主题又是大卫的决定，扫罗的决定，还有呢，大卫在被困于两难之间，他要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回应。扫罗鞭长莫及加特啊，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很短的几句话哈，大卫心里说。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自己心里说，我不告诉别人，我心里在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哈，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是大卫没有求告神。你们记得在这一段描述大卫的事情里面，大卫每一次都求告神，有的时候还求告两次。他有一次说求告神要这么做，结果他的这个弟兄们，他的这些军队们不同意啊，这不行。大卫说 OK， 那我再求告神，得到神的这个应许啊，这非常好的。但这一次他没有求告神，就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去投靠腓力士王的雅吉。为什么？因为他离开了扫罗的势力范围。扫罗对于腓力士人，我相信是有点怕怕的。腓力士人不来惹我，我绝对不去惹他，何必找麻烦？所以呢，他逃到了这个腓力士人的这个管辖之下呢，他应该就不会来找我麻烦。这个时候他心中所想的就是要平安一点，也许他到了那边之后呢，可以安宁一下，不要东跑西跑了。那根据他的了解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也算是无可厚非啊。我们在这种很难很这个压力山大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点 relief， 那么很显然这是他的生命的低谷哈。那么而且这个结果似乎是有效，真的是有效。为什么呢？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了加特了啊，扫罗一听到到加特了，他就不再寻索他了啊，真是有效的。大卫和他的600人和他们两个妻并跟随他的人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吉那边。你要晓得，虽然是只有600人呢， 实际上我相信是超过2000个人，有家眷。OK， 好，他既然逃到那边的话呢，他就要俯首称臣了啊。你记得他以前好像去过，他以前逃过，逃到那边只有一个人，而且那一次呢好像是甲级对他不是很友善啊，就说哎呦，这个人不就是以色列的人说的大卫是吧，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人吗？他就有戒心，但是他就一个人，他就装疯卖傻。但是这一次的带的600个人呢，他是说我来是投靠你的，基本上就是我是在投降你，我要加入你。亚吉觉得诶，这也是好事啊，有人来投降他了。他虽然不算是大军哈，但是跟着这些人，跟着大卫到处游走，西家带眷呢，居无定所，但是狼狈不堪啊。这是大卫，真是他是在低谷的时候。大卫对亚就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为什么他要有一个境外？因为这是一个聪明的请求。第一个，他不会成为亚吉的一个负担，因为我整个的军队来投靠你了，那你就要养我啊，很多的这个军饷啊各方面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他就说你给我一个距离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那么不但是你不需要来供应我，其实更好的一件事情呢，他就不会在亚吉的面前被监视啊。你看这个地方，他说你求我求你赐给我一个营外的城市，所以呢是在这个从加特到喜格拉是有一段距离的啊，而且呢是就跟犹大的非常非常的接近啊，他也可以知道关于国内啊他的这个以色列那边有些什么事情在发生。但是他在这边呢，他活动在苏尔的旷野，靠近埃及了，那这一整块的地方哈。大卫在腓力第士地住了1年4个月，大卫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基色、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到埃及地。他攻打这些人是以色列吗？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腓力士人，是属于所谓的迦南人。 OK， 他呢声东击西，怎么说呢？你看大卫啊做的这个决定，使他自己落在一个非常狼狈的状况，他已经沦为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而且呢不仅仅抢，他还杀，不留活口。为什么？假如是留了活口的话，人家到亚吉或是向任何的腓力士人告状的话呢，这个就不得了，他就必须这样做。大卫我相信不是一个残忍的人啊，真的是如此残忍的人，这样残忍的人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大卫啊被逼，因为他的情况是这样，他就必须要这样子。那么神为什么会让大卫做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事情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猜想是这样， 因为当年他告诉约书亚，你进了那个迦南地之后呢，你要灭尽所有的人，这个是以色列人未完成的工作。所以呢，是不是啊，大卫啊，在这件事情上呢就参与了啊？这是我的猜想哈。他谎称我侵夺了犹大拉灭基列的南方，他的 general direction 大概的这个啊描述啊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非常不同。他是说我到了这边的南方去抢，哦，这些是以色列人的属地，你他既然现在去攻打这些地方杀他自己的子民，他在以色列的名声呢一定是搞错了。他既然在以色列的名声搞错的话呢，他就一定要归附我啊。所以雅吉呢非常高兴，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不过呢现在又出毛病了，终于要求与雅吉一起出战击杀以色列人。哦，你这杀了以色列人已经杀了这么多了，你更攻回去那怎么办？大卫陷于两难之间，你怎么办？结果呢，大卫就含糊其辞忽悠这个雅吉王。他大卫说啊，说仆人所能做的王必知道。他在说什么？你想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说哈，啊，你认为怎么样？他讲的是含糊其辞。扫罗呢，他有他的这个毛病，他情急乱投乌啊，不是一，大敌当前，他就乱了分寸。非利士人来到苏念安营，扫罗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因为很多他的自己的军兵呢，很多是啊离开他了，众叛亲离。结果呢，叫天既不应，叫地也许灵，所以呢，扫罗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天先知回答他，这是叫天天不应了。所以呢，扫罗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臣不说，在引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啊，叫地也许灵。他们就带着两个人去探访这个女巫，见到那个妇人说，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告诉你的死人招上来啊，这是耶和华所清楚的规定啊，不可以做的事情啊。扫罗呢顾不了那么多了，妇人说，你在找我麻烦呢，扫罗他说的要将所有的这些啊交鬼的啊都铲除，你为什么来害我的命呢？不晓得，这个就搅了。扫罗其实说，保证你不会受刑。好，他就招这个撒母耳上来了，结果竟然被他招上来了。然后撒母耳还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我在那边 RIP 啊 ，RIP 什么 ？Rest in peace， 我在那边好好的，你把我招上来干什么？这个有一点神学上有一点问题哈，到底这是真的是扫罗吗？扫罗的这个 spirit 能够受这些女巫的控制吗？啊， 哦，对不起，啊，撒母耳。那么扫罗就说，我甚窘急啊，因为腓力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莫霍梦回答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怎么说呢？ I told you already, I told you, 我们的谈话之间 我最怕人家讲 I told you 说，他就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与你为敌，神借我早已告诉你了，将国夺去赐予大卫，因你不听命令，没有灭绝亚玛利人。他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神学家有争论哈，有的人是就是说不可能，他照着这个撒母耳起来的话，一定是假的，是魔鬼模仿的。但是他的回答又是很清楚。事实上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我想也不是那么重要不过我们在理性上总是 要希望能够有个解答。我的想法呢是撒母耳被召起来是真的，不是因为这个女巫有这个法力，而是说神他 make an exception， 神有很多的律，然后在神的这个律法当中呢，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exception 啊，所以这个就是神迹嘛，神迹就是神的 exception 啊，例外。结果呢，撒母耳就说：“明天你和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在腓力士人手里。”这又有一个神学家的问题，在一处，明天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在一处是什么意思？他们哦，我们应该是很肯定，撒母耳是在天堂，对不对？那扫罗要跟他在一处，也上天堂。神学家也有很多的争论，这些都是我们不晓得的。不过呢，大部分的神学家的解释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并没有解释真的是如何。你们记得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拉撒路是一个乞丐，他在这个一个富人的家的面前乞讨，吃他剩下的东西。到后来两个人都死了之后呢，这个拉撒路呢就在亚伯拉罕的 bosom 被亚伯拉罕所抱了。然后这个妇人呢在那边受苦。那他们还可以交通啊，是不是很奇怪？那这个时候他所讲的是说，那个地方叫做不是 hell 不是地狱，而是叫做阴间它的英文原文是叫做西有。那阴间呢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不好的都是等候审判。然后中间有一道河，两边呢是不能够跨过去但是好像可以沟通因为他们耶稣讲的这个就是可以沟通了。所以呢实际上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很清楚，到时候我们见了耶稣我们问他。扫罗甚是惧怕，一昼一夜什么都没有吃，毫无气力，还要这个妇人呢跑来劝他我来为他这个妇人就为他宰了牛肥牛犊，然后呢请他的这个请扫罗还有他的仆人吃完，就他们走了。这个妇人好亏啊， 扫罗来找他，应该付他钱的，结果他还是亏了一个牛犊。大卫呢，这时候他真是在两难之间了，因为这是进入第九二十九章的另外一个场景。这个腓力士人呢，要跟以色列人打仗了，战前他们又要阅兵，看看是怎么回事。腓力士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啊，挨次前进，他们这是看看。结果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也跟在后边。腓力士人的首领一看，哎，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我要去跟希伯来人打仗啊！这些希伯来人在跟着干什么？雅吉说，没有问题，这个是扫罗的臣子大卫，而且呢，他跟我跟了很久了，从一开始到现在未曾见他有过错有过错，他非常的忠心，所做的事情都让我满意，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对他有任何的意见他又去经常攻打这个以色列人的南方，他说没问题。实际上呢，有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首领绝对不放心，因为有前车之鉴。OK， 分利人说，不可叫他们走，跟我们一起出战，恐怕在这镇上反为我们的仇敌。他用什么与他的主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以前以色列人的妇女跳舞唱和，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不就是这个大卫吗？这些腓力士人的首领啊，他们讲这个话不是心里的感觉，因为实际上有这个事情以前曾经发生过，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哈。约拿丹有一次我稍微想一下，约拿丹有一次带着他的这个随从拿兵器的，就说我们到腓力士人的营里面去看看，我们去问问，假如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那我们就去杀他们。假如他说他要到我们这边来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去了。结果呢，他们两个人到那边去杀，结果大胜。一大胜了之后呢，那声音非常非常的，结果扫罗这边的营盘的人呢，也就一起跟着上去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在腓力士人那边有希伯来人的佣兵，他们有请了一些希伯来人在他们那边工作，跟他们一起打仗。结果这些人呢，到了一半的时候呢，就倒过来帮助希伯来人。这件事情我想这个以色列腓力士人呢，他们绝对不会忘记。 OK， 那么我们现在英文有句话哈， First time shame on you, second time shame on me。第一次算我倒霉，我不懂。第二次呢，假如我还这样子陷入这个陷阱的话，那我活该。他们不让他去。OK， 这一下大卫总算放心了。他的一个愚蠢的决定，让他陷于两难之间。雅吉反而心中觉得很遗憾，所以雅吉还要来跟大卫说好话。哎呀，真是对不起，你到我这边来，对我有很多的贡献。不过呢，这个腓力士人的首领不喜悦你，你现在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OK， 大卫呢，我相信他是捏把冷汗。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大卫，我说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叫做得了便宜还卖乖。他说：“哎呀，我做了什么呢？我自从到你面前到如今，你查出我什么错吗？我使我不去攻击我主我的王呢？”好像在这个 complain， 心中暗喜。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亚基说：“哎呀，我知道啊，你是好人啊，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你不可以出去啊，或是你从你和跟随你的人回去吧。”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早起来回到非利士地区，非利士人也就上耶斯列去了。OK， 总算问题解决了啊，这是到一个段落。在两难之间哈，我们应该如何做选择？我们一定有的啊，若不是天天的话呢，啊，每一周甚至于每个月啊啊，常常是每天都是要做选择。困难的时候怎么选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借着耶和华的光明，耶和华的光，耶和华，你没看过，有没有看过耶和华的光？我们现在的光都是耶和华的光。不过我相信这边所讲的主要的是讲耶和华自己的话，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OK， 我们要在靠着耶和华的话。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心中不要有这个肮脏的思想，无愧的良心，凭着良心，这是良心被狗吃以前啊，凭着良心，还有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些是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呢，权衡利弊，大卫、扫罗他们都权衡利弊，但是权衡利弊的时候，他们是以我自己我为主，而不是以神的话语为主。求问智者啊 counselor， 或是查考圣经，或是横切祷告，或是掷骰子。哎，你说掷骰子也可以吗？是可以的。假如是说你已经做好所有的这个考虑，全部都考虑过了，还是没有办法做决定呢，掷骰子是一个好办法。记不记得犹大出去吊死了，后来他们说我们缺了一个，我们要再找一个补一补啊，结果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选出了两个候选人，选出两个候选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按照神的意思有这个标准，但是最后选出这两个人的话，两个人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两个人当中做一个选择，他们怎么办呢？啊，我想他不是真的掷骰子，那个时候有没有骰子我不晓得，他们就 cast lot， 用现在的话就现在的就是掷骰子，或者是我们说是叫做 flip coin 啊，就是打足球之前他们这样的 flip coin。 这个呢其实所代表是什么意思啊？它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掷骰子的意思就是把我个人的意见呢、意识啊，除开了，因为我完全没有考啊，没有 control， 这就是啊一种方法，但是不是第一选哈、啊。首先呢，我们用我们所知道的神的话语，我们去做一个决定。找巫师算命的 ，no。因为你是给撒旦将你的这些决定权交给撒旦了。有的时候呢，你会碰到一些触碰你底线的问题，你要又怎么决定？碰到底线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意思？碰到底线就是这个问题很严重，你做这个决定啊，它的后果会非常的严重。第一个， 很多人就妥协了。妥协的意思啊，不见得妥协不见得不好啊。有的事情你权衡利弊，他会占便宜，我会吃亏。It's okay， 吃亏就是占便宜。我妈妈常常跟我讲，不要怕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来，就妥协，因为还没有到底线。不过呢，也很可能这个人没根本没有底线，只要是对我有好处，我都可以妥协。还有一个底线是什么意思？底线就是说，愿意付极大的代价也不妥协的原则，这叫做底线。OK， 凯撒是王，什么意思？在那个时候，初期的教会，那个时候，凯撒他是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王。他所占据的地方几乎就是全世界。那么在凯撒的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人都要 plead allegiance to Caesar， 所以他所到的地方他们有他们 各个地方的这个宗教信仰。罗马人很厉害，他说没关系，你拜这个神啊，给我一个像，我放在罗马我也拜他，但是呢最高的神是 Caesar， Caesar is the Lord， 凯撒是神啊，所以他所占领的地方啊，大家相安无事啊。他这个要求很简单，我占领的这个地方呢，我对你很好，你只要不造反，你交税，一切平安，称呼 Caesar is the Lord， 假如是有人来攻击你的话呢，我保护你。所以他这个地方啊，他的那个时候的世界呢是相当稳定的，唯独在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就是以色列地，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巴勒斯坦地以色列地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exemption， 他们没有要求这个，但是还是要求，但是没有这个很严格的执行。很多的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求他们因为他们跟犹太人之间也有这个冲突，他们就要求说 Caesar is the Lord， 你不承认的话呢是罪。我们在早期的教会呢有很多的这个殉道者都是在这一方面。今天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家庭教会而且受逼迫呢？你说中国政府怎么压迫宗教，就是说没有宗教自由。他说有啊，你看我们有教会啊，但是他这个教会他的要求是你一定要注册，你注册上面也就是同意他有很多的要求，而这个要求里面我相信他把党甚至于这个党主席是放在最高。我听说他们有些教会还要挂这个党主席的这个照片啊，这个可以接受吗？这就是底线，这就是底线。有的时候他松一点，有的时候呢他蛮紧的。我在大概我忘掉是哪一年了，我那个时候常去到国内，也是到了石家庄，我发现石家庄它有一个家庭教会或者有的时候叫地下教会 他正是在地下教会，他在一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的地下室。不过呢，他在那个地下室很 popular， 很多很多人，他在一个角落，那个角落是特别大的一块地方啊，他的教会就在那边，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进去，非常的自由啊。他的方法就是说，第一个，政府那个时候呢忙别的事情了，他没有时间去管这么多，只要你不 找麻烦他就不管你。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首领啊，他们的年轻人啊，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 teenager 就是 teenager， 年轻人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有很多的麻烦，但是他对他们的年轻人非常照顾，所以当地的人，当地的长官对他们呢是啊很照顾啊，有的时候打电话来，哎，这两天情势有点紧张，你们悠着点啊。然后之后呢打电话了 ，OK， 现在解除了，还不错的，但是并不是经常这样子，只有是他们要到有这个要求的时候，你怎么办？当然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底线呢是潮流的势力，这个潮流就是这样子，你要不要跟着潮流走？现在的所谓的成功神学的这个教会，最大最大的教会你知道是什么教会呢？就是成功神学的教会，在电视上啊多得不得了。还有我们的升迁的压力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反正呢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些事情，那你怎么样做决定？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做决定了，心中明明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可是因为这种压力还是做了一个决定，最后发现你是错的。像扫罗啊、大卫，他们不是唯一有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2002年赵庸基牧师被控利用职权啊，结果呢14年被判渎职和贪污，他不是逼迫他，你知道韩国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比例啊，可以是应该我说是南韩呢、啊、应该是世界上所有基督徒比例最高的 OK， 但是呢他被判贪污，判刑三年，缓刑五年，罚款50亿韩元，就是 3.6 million， 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公开认罪或悔改。他强调是在这个试炼中啊，将他个人在这一段试炼中啊成长，还有信仰的坚定，他将应罪受罚的经历当作是为基督受苦。后来康熙牧师啊，康熙牧师是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很有名的啊，他是成功神学的啊一个牧师。康熙牧师呢就出来讲话了，他说赵牧师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将个人的捐献发放给很多需要的人，所以呢呼吁你不要因为他儿子的行为而否定赵牧师的贡献。这不是他儿子的行为，他自己有参与啊。他若是明知他的儿子的行为他不去制止的话，就是他有参与了。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康熙牧师这样子对他说好话，他自己被控花了这个挪用了教会的2000万美元的教会资金，支持他的妻子何耀珊的音乐工作，他说是为了福音的工作，所以是教会的家务事，政府不应该管。实际上何耀珊的音乐施工呢，你们可以上 YouTube 可以看到的，他不是为了传福音啊， 他们通过虚假投资将教会的资金转入一家由教会的领导经营的公司。法院判定他们这些被告有罪，康熙被判8年，上诉改判6年，服刑2年。最近万历豪牧师啊，跟他访谈，也有 YouTube， 我说看到这些我才知道，他说康熙，他说神在狱中帮助他学习饶恕的工作。饶恕谁啊？饶恕那些逼迫他的人。他没有提到认罪悔改，这实在是很令人啊揪心的事情。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无可指摘。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看了这个你会，这怎么可能啊？谁能够无可指摘啊？那我们要搞清楚到底无可指摘是什么意思。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这是谁的话？大卫，诗篇51篇。忧伤痛悔的心，拿单啊，听见大卫所做的这些事情，跑来指着他鼻子，那个人就是你。他立刻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无可指摘。他不要求我们完美，因为我们就是罪人，生来就是罪人。但是无可指摘是什么意思呢？你犯了罪之后呢， You own it， 你承认并且悔改，耶稣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无可指摘。这个不难呐、啊，就在理论上面是不难，在我们个人上面，你要承认，这个面子问题啊很大。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其实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这个面子问题。不过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我们实在没有权利对大卫、扫罗或任何犯罪的名人呢、啊、指指点点。因为我们应该以他们为戒。我就是常常这样子。因为啊，我常常后来我就开始发现是这么回事情。假如我在他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会做得比他更好吗？我想应该会吧。 No， 我的意思是说，你完全在他的情况之下，你在他那种环境当中，你在那对他的那种童年的生长的环境当中一直都是这样的话，你完全跟他同样的情况，你会不会做得比他更好呢？我的答案是非常的肯定， No， 我不相信我会做得更好，也许好一点，也许更糟。这个不是 very comforting 啊，所以我知道我所需要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在圣灵当中，尤其是现在我知道了比较多了，对神的话语也清楚了，在圣灵当中被提醒， 谨慎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托付，而这个托付呢，不见得是做一个伟大的传道人或者什么，就是在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尊主为大，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将我们每一个人心都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你允许我们经历这些困难，为的是要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若没有你，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只有你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赐给我们恩典能力，叫我们可以抵挡撒旦的攻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求你继续不断的借着圣灵赐我们能力，提醒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